谢主席，正如我代表团在一般意见中所说的，我们希望在其他事项上谈谈这个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武器的后果问题。这问题以前在议程上，现在已经删除了。我们支持德国和奥地利的建议，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 是国际红十字会自从2011年一直呼吁国际社会重视的问题。这种武器对平民有严重的后果，特别是由于它们有间接和长期的后果，它会伤害平民的基础设施。我们认为，爆炸武器，特别是面积比较大的防爆性武器，应该根据国际法禁止。但是现在，裁军法和国际战争法都没有禁止。 应该看看这种武器的使用是否符合现有的法律。关于武装部队使用这武器方面，比利时军队完全遵守战争法。我们的军事行动强调应该履行我们国际人道主义法下的义务。比利时在世界人道主义会上曾作出承诺，我引证推动。 和加强对平民和平民目标的保护，特别是在作战期间，预先应该估计这个平民由于使用大面积的爆炸武器所产生的后果，同时考虑对平民基础设施的影响。在2017年3月，比利时还支持。 关于学校安全的决议，以及保证在武装冲突中不对学校和大学使用这种武器的规章，我们认为现有的国际法已经足以保证军事用途和人道主义原则之间的这种兼顾。我们应该重视一些最佳做法，以便避免这种过多的互代伤亡。 首先，应该尊重一般的武装冲突法，比如说谨慎、成比例的原则。第二，应该遵守其他有关公约的义务，比如说包括第5号战争爆炸遗留物议定书。第三，应该不断的对有关各方进行培训，还应该推动有关的伙伴们。 在建立联盟的时候，应该遵守这些规则。考虑到现在的观点，我们打算就现在的辩论的方法提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还有待澄清。尽管这些辩论有助于讨论这种有碎片和这个冲击波的这些武器的影响，但是这个。 燃烧性武器却没有讨论到，对这个武器的讨论应该着重看这些爆破影响很大的这些武器，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这意味着平民会受影响，他们由于这个爆炸会受影响，或者基础设施会受影响。最后还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武器。 特别是他们对非国家行为者在城市地区使用的这些后。